那测量的就更难过，因为成大很多系嘛，工学院很强，其实都是一份不甘心。好，只要你科系读错，你是因为不甘心，你来找我辅导，跟各位报告，辅导完的下场只有四个：转系、转校、降转、重考。那也是领导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反正会来找我辅导都表示待至大条了，没到大条没来我家，我轻轻一推他们就分了，干我什么关系啊，我只是提供律师的名单而已啊。好，其实这缘分才真的很难讲，以前那么用心用力那么努力去追到，有的人追到手之后就不珍惜的也很多。好，那有人就是一份不甘心，我当年年轻的时候还好没有不甘心，否则我今天没有美满的婚姻。什么叫不甘心？你看老师 165.5， 当年那个男生说要追我，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差点没有晕倒，他蹲在那边跟那个小孩子在打弹珠，大学生还在打弹珠，你们觉得很幼稚。好，地点我们一个老师家，共同的老师，我们那个老师先教过我先生，我先生毕业去读高中之后，那个老师再下来教我国一，所以我跟我先生差两岁，他国三的时候我是国一的，我们老师有下来教我们，老师好会教我，数学老师啊。我们读了台中一中台中女中，考上大学之后，诶，每一年的寒暑假在不同的时空，我不知道有这个男生存在，可是我自己都会回去看老师，老师对我们有恩，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感恩的心一定要有，因为常回去看老师，老师就会帮你介绍好姻缘啊，感恩的人有福了。我就是每一年寒暑假都回去，诶，有一年我大一升大二，我们老师就跟我说我男朋友，我想哇，大一叫大二翘，大三拉警报，大四才没人要，有没有？而且我很活泼，我干嘛老师要帮我介绍？我觉得那老大牙放老掉牙太丢脸，我饶不想人家介绍，那太阳不是从西边出来的。我们又很活泼又很爱玩，又打校队，又是这个中友会的总干事，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我们老师要帮我介绍了。我们老师说哦，这个好心我熊大姨哦，来老师赶紧名下给你，电话号码给你。嘿，我第一句说啊，老师你先做三块，我给铁橡皮。我们老师跑到二楼去，我以为他要拿沙龙照、艺术照，说拿那个初中毕业纪念册啊，那个印刷又很丑，每个人都像逃犯啊，你知道吗？那个以前那个头又里的小平头，照得很丑。我们老师就这样，好多人这样咚一指这个。我跟各位报告，我真的只记得他头是倒三角形，然后好像是姓吴，口天吴啊，不叫什么我都不记得。我们老师好热衷哦，姓名、电话号码都写下来。我一出老师家，老师家外面有一条大水沟，咚就掉了。我说我才不需要人介绍，我现在才大一嘛，很骄傲这样子。我觉得我们那种心态实在要不得，其实老师都看好，已经帮你做第一步的筛选。好，听说那年的暑假我们那个先生也去看老师，我们老师也有把我的电话号码什么地址什么写给他。我后来问我老公，老师有把我电话号码给你，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络？你知道我老公怎么说啊？老师写在字条上面啊，那个字条越折一直折，一直折越折越小，后来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这个叫缘分不足，你晓得吗？哈、哦，所以其实人跟人是因加缘加分三个因素，因 factors F A C T O R S， 它有吸引你的因，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你为什么会对他动心？那个因能够讲得出越多的，感觉上日后的相处越容易，因为你知道你因为什么喜欢他。有的人全凭直觉，不要问什么了，我就是喜欢他，他就是爱我啊！你好歹也讲几个他的优点啊，不然你告诉我他住哪里，是什么人，何方人士，也读什么科系，那些都不重要了。他很爱我，替西郎蒙弄蒙没出来，哎，他只有一个因素，废话，他要追你，他当然爱你啊，他不爱你，他还要追你吗？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因，原因的因，缘的意思是助力，外面外缘有人事实地物在帮你们的忙。我先生跟我认识的那一天在老师家，因为那一年我们都没有意思，郎无情妹无意，叫做因缘未具足。第二年呢，我又从大二要升大三的暑假，我又打电话给老师，老师我要去看你哦。我们老师说两个人哦，我说两个人要到家啊，我去年给你介绍哦，我早就不记得了。我们老师说这样不容易，八月二十二号早时九点你两个都来相亲。所以我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去认识我先生的，真的老师有令啊，没办法，说好九点，他大概八点多就到，他就蹲在老师家院子里跟隔壁的小孩子在玩弹珠。我从他身边走过才能够进那个客厅啊，我走过说，我一直看这个男生，心中只有低回两句话，干美之类那喜欢呢，干美之类那喜欢呢，人都会啊，够苦了，我菜煞没看到呢，够散呢，很恐怖呢，细细长啊这样。我一进去第一句话， 老师你不跟他介绍都是那个，我们老师是点头好对的。我去年问过一生在他三款，我今年只问一偌关，因为我看到人啊，一偌关，我们老师我好在该救给他。哎，吴某某请进。哎，饶梦祥要知道你多高哦，拜托我大学同学每个人都知道我要找177以上的，我还校队的，好多体育系喜欢我，是我不喜欢他们而已。哎，就是一份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甘心，我书念那么好，我干嘛跟体育系的来往？我们体育系以前那个年代不叫做头脑四肢，对啊，我自己都被人家当作体育系，我却还排斥人家体育系，真好笑。哎，把他叫进来，大家都知道我要177，也不知道哪个专家说的，说男生只要比女生高12公分，这一对青年男女走在马路上，前面看后面看，正面看背面看，左边看右边看，都叫才子佳人配。我看到的时候是配合的配，我认识我先生那天开始，我就把改成曹配的配，吐口水那个配，才子佳人配，有没有？哎，我要177嘛，对不对？我觉得那个专家真的会害死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就是要高12公分，这样搂过去，那个腰刚刚好，那个肩膀一勾。说我先生很少搭我肩的，因为他实在是，我有165.5。我们老师真的把他叫进来，饶梦祥说你多高？我还记得这个男生居然还把胸膛一挺，拍得好大声哦，我166。哦，我差点没有昏倒。你如果177拍就算，你166拍那么大声干嘛？哎，结果他从来没有为他的身高烦恼过。我说这个人很佩服，我都叫他心灵巨人呢。他只能说心灵巨人。我有问跟他说，你不觉得你很矮吗？嗯，我这哪算矮？嗯，那个蒋经国比我还矮的。嗯，那对岸那个领导人邓小平也比我矮了。这年头流行矮的，你有听过吗？嘿，真的是，我觉得我们那先生，他说他只有在灌篮的时候觉得矮，我没有听过166可以灌篮，你别给他拍，166灌到篮才见鬼了。他居然还跟我说，如果我再矮1公分，他就不要追我。我说你神经，我165.5呢，我再矮10公分都够你追，请问166追155够吧，够搭吧？嘿，我先说不行不行，矮的我都不要，我都够矮，他指他自己，这下他承认他矮了，我再去找一个矮女生，将来生一窝都是矮的呢，很恐怖呢。他居然念头打到我最好的朋友，我在师大4年最好的死党170，我们两个在大学感情最好，从大一好到大四，现在我是他两个女儿的干妈，他是我两个女儿的干妈，我们交情非常好。他有跟我说，当年如果追不上你，要去追你那个死党。我说人家170呢，你166嘞。哎，他好悠然地说，那叫高射炮。我说可是他170会嫁给你吗？他说为了下一代品种的改良，必要的牺牲也是要做。我不知道谁牺牲了，我知道我这个朋友170嫁给185的医生，我的死党嫁给医生生犀牛哈，也生了两个女儿，真的是很有趣。所以要看你，我们当初没有这份不甘心，而且我先生的好朋友都跟他说，你一定追不上饶梦霞，因为我们读这个学校程度没人家好，我们比人家不会念书。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我跟我妹妹，我妹妹小我3岁，我妹妹喜欢上职业军人军校的，我们全家反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考不上大学，考不上三专才去读军校，干嘛读军校啊，有没有？可是我妹妹就觉得人家很有诚意，人家很有才华。后来我觉得我们两姐妹，我选了一个很矮的，我妹妹其实我那个学历也没有多，因为我是台湾师大嘛，我很会念书。哎，不好意思，你去打听哦，台中市北屯国小啊，民国什么57年全校第一名毕业是我的，民国57年的，你看我全校第一名毕业，北屯国小很有名的，3-4年前的暑假全台湾肠病毒最严重的学校呢，那是我母校呢，台中市北新国中啊，民国60年第一届国中毕业，我也是全校第一名，真的很爱念书，很会念书，知道念书的方法。我们家老公啊，当年被这个老师教到还不错，调查会扣掉台中一中。你有听说过台中一中毕业的孩子考上哪间大学吗？我不好意思讲啊，讲你不要伤心哦。说考上逢甲啊，我们那个年代逢甲算学电了，考上逢甲已经很烂了呢。啊，现在逢甲不错啊，因为更多大学莫名其妙都出来，在座都在读那种学校。因为有家长当场问我，我孩子要填志愿的，有一所学校叫亚洲大学，是在马尼拉还是新加坡？我说在台中雾峰了，在哪里？现在后面出来好多什么金国什么圣约翰大学太多了，好，光我们台南就好几间。所以其实我先生那时候考上逢甲觉得很丢脸，在家自修，自己当了高四人，一年拼哦，那时候没有补习班，都靠自己念。哎，一年后也只不过考上神力基隆海洋学院造船系，你没听到就算了。 哎啊，我可是应届就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哎，公开多香的，因为省立对国立啊，大学对学院啊，有没有？他的死党都跟他打赌，他有几个死党办社团活动，好，各个社的领导人哦，办到大家去，什么义结金兰哦，你们听过基隆有个名胜古迹叫海门天险吗？他们在下面放《三国演义》那本书，旁边还插香嘞，哪有人那么正式啊？我们随便说说就是五大寇，我们有五个女生好高哦，170、168、167，我162，还有个163呢。我们这五个女生后来都嫁了嘛，当然都是嫁一个丈夫了。嘿啊，我们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二回台中嘛，大年初二女儿回娘家，我们都要聚会呢。我只要打电话去问台中，因为我家在，我说今年聚会那个163的来不来？你管人家来不来，你来就是。我说不行，163的不去我也不去，他不去我就变最矮的。Megan， 得无赌乐安烂 ，Vicky， 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们那五个女生都好高，我们都是坐每一排的最后面。我先生认识我之后没多久，因为我就赶快把我觉得要把好朋友介绍给对方认识，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步骤。可是很多人就会跟他说：“我们两个恋情还没有稳固，你先当我地下恋人，秘密情人，我们不能公开。”我反而看到很多这种的必死，尤其被我一辅导完，更死得很惨。必死无疑，所以我当年把我们的五大寇介绍给我先生，我先生有点吓一跳，还看这样，还有脚还微微，头还微微的抬起来。他说：“你不要以为只有念五大寇，我们有海门七贤，我们只听过竹林七贤哦。”他说：“他没有海门七贤，我们结拜过的。哪天我带我兄弟出来，那天他真的带出来了。我们几个看着每个人脚都软。我先生166，说是七个里面第二高的了。我的天哪！”哦，这个世界真没有正义，正义公理王法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如果你不要被这些外形条件限制住，真的我才知道说，其实老公除了个子矮一点，其实也没多矮啊，166也不错啦。我觉得他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所以越长大越觉得个性好，脾气小，看得顺眼，谈得来，有没有？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或者是个性可以互补，兴趣又雷同，兴趣不一定要一模一样，可是可以雷同，或是没有雷同还能够互相欣赏。因为我已经行走江湖蛮多年，好多中年男士都会问我说，我很喜欢旅游，我太太都不旅游了。好，另外一种，我很喜欢运动，我太太都不运动了，也有。还有一种男生说，我太太认为已经帮我生了两个孩子，她的责任完成了，也可以菜等啊，也可以假财啊。很多这种婚姻，中年的婚姻有中年婚姻的，有没有？我自己这半年多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半年多特别多，好多人拜托我帮他们牵线，拿那个单子给我，我光手上就有五六个女医师等着要嫁，待嫁女医师，35、36岁算年纪很大，也有那种28、29的女医师，妈妈就已经在着急了。我也遇到一个男生，金普聪型的，又高又帅，金普聪，你们知道吗？我已经前后帮他介绍四个女朋友，每次一个 say goodbye， 我就又知道他条件多一点。他原来要什么？一开始没有啦，我没有什么条件，只要他是女的就好。废话，我会介绍男的给你哦。我就发现一个一个介绍，他嫌我第一个学生太稚嫩，人家66年次，他嫌人家太稚，66年次都30，不成熟。我后来就介绍个62年次，他说太老了，我就不知道他要什么，不能差3岁，不能差6岁，好多很麻烦，要懂文学，还要会乐器，越来越多。他仗着他是金普聪，可恶！真的，我身边好多，今天是7月2号嘛，再过5天我们要在台南开个会。就欢迎那个手上有50-60笔、100多笔，大家有意要帮人家撮合的，类似像单身联谊的，我们打算开个这样的会哦。我自己是台南市中华真情关怀家庭协会，在这个协会去年成立之前，我老早就是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我们发起的，因为忧郁症的人太多了。好，然后那个之前是台南市妇幼安全关怀联盟，在那个之前是立新文教基金会，那我做的最久的叫做张老师，义务张老师，救国团的张老师，做了好多年，从年轻到现在，凡是社会性的参与我都非常乐意，可以帮助人家。政治性的参与那就不必了。第一次上恋爱讲义，陶金银小姐，陶子说，张老师，您这个发型经过我们的美容师帮你 set 猛看你好像吕秀莲哦。那是民国88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高兴还干难过。他说我像吕秀莲怎么办？ 他不是很争议性的人物吗？我这个人正向思考，我说谢啦，好歹是台面上的人物，我都取证的。他旁边有个主持人叫做曾国成，跟他一起主持。哎，我不觉得他像吕秀莲，然后叫做头发再烫卷一点，比较像陈菊。我好想一个箭步上去把曾国成掐死就算了。我跟曾国成从此结梁子，我很不喜欢他，他居然敢说我像陈菊。一直到上上礼拜，我来国父纪念馆，不是国家戏剧院，看他演的《征婚启事》舞台剧，有没有人知道《征婚启事》？专门在讲婚姻。哎，曾国成真是个人才，一个人扮演16个角色。好，换个幕换个景，他又变成一个角色，一个很想要结婚的男人，16种男人，好，征婚启事蛮特别。我对他的恩怨到那天在国家戏剧院就一笔勾销了，我觉得他蛮会演的。哎，刚回国我谁都不认识的时候，好多人就说我像黄月衰，你们说说看我有那么衰吗？我怎么会像黄月衰呢？真倒霉哦！后来才发现他那个衰不是那个衰，不是悲哀的哀多一横，是衰远的衰。还说国民党一党独大，政党没有轮替前的内政部长，那个人很像我，搞不好在座有人认识，年轻朋友不认识，他们说我像叶金凤。哦，好好笑哦，还有人敢笑。嘿，我也很不爽，因为叶金凤啊，这位女士是不苟言笑的，好严肃哦，我都不喜欢严肃，所以我每次来佛堂哦，或是到军中单位去，我都很怕我自己失态，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轻松，比较活泼，比较外向，我都不晓得我们怎样给人家犯了什么哈。尤其军中，哇，我去军中演讲，前面一排都是星星呢，那个飞弹一过来就掉下好多颗星星呢，好几个五六个，一颗两颗的这样坐一排呢。我第一次看到军中这样子，好，听演讲就听演讲，旁边或前面还有茶几呢，还摆茶叶呢，好像要观赏粤剧还是什么剧，川剧还是什么变脸啊。嘿，还可以嗑瓜子，没有啦，没有瓜子啦。我第一次看，哦，那个军中的都不笑呢，我怎么讲他们不笑？到了中场过后，实在是不得，哦，那个星星一笑，后面那一排梅花全笑了。那梅花一笑，后面那个几百个什么军官什么的全都笑了，那个军校生好有意思哈、哦。所以其实我不喜欢严肃。我第一任男朋友我们会分开，就他们家太严肃。第一任男朋友现在在当医生，台中当诊开诊所。我觉得他们家好严肃，那个爸爸妈妈从来只有一个目的，生了五个孩子，你们每一个将来都要给我当医生，没有考上医学院的打断狗腿，好凶好严肃。连大年初一哦，我去他们家拜年，你有没有听过大年初一看到五个年轻人还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看书？哎，今天大年初一耶，大年初一还看书，我觉得他们家太严肃了。还有后来我现在发现，我这个朋友当然后来娶别人生了孩子，诶，那个孩子现在大到来我们成大读书呢，也读医学院医科呢。我这个朋友要我好好照顾他，把他视同己出，好恶心哦，谁跟你视同己出啊？我发现他儿子也很严肃，我几次请他吃饭他都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嗯，好严肃在那边。我说你们家怎么都这样，是教授太活泼的，教授你讲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我很怕人家看我们，你去细吼了。我有没有搞错啊？我讲话这样算很大声哦，哦，实在是，我觉得那家庭气氛真的很重要哈、哦，所以好好笑哦，真的、啊，成大这两三年就发生这么有趣的。三年前这个医学院的孩子考进来，去年那个五号男朋友，不好意思，好像在报告自己情史，我真的交过五任，台面上五任，台面下一打，我懒得说了啊，我只讲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因为我先生四号了，听得懂吗？他是我的第四任男朋友，后面还跑出一个五号哈，这个很难说了。我是他的第三任女朋友了，好啊，他是我的第四任男朋友。各位听得懂数字的意思哦？我赢他一号了，听不懂哦，这个也要比啊。那个五号男朋友的儿子居然也是考进来都没有讲，来敲我的门，叩叩叩。我十几年没看到这个孩子了，他一打开门，我那个办公室那个门一打开，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把我整个办公室的门全部挤得满满的。He looks just like a mountain。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快的人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他一开口就叫我，你看那么大个人还开口叫我阿姨，好恶心哦。我说我在成大没有人叫我阿姨，你不要乱叫，哎，人家叫我饶老师、饶教授、饶主任，我那时候当辅导中心，你什么都可以叫，不要叫。可是我爸爸说我可以叫你阿姨，好委屈哦。那很大的男生讲的话才很好玩呢。我说你爸谁啊？他就报个名字，我说哦，可以可以，你可以叫我，如果姻缘转错你叫我娘都可以。嗯， 所以我们现在每学期我跟我先生一定请这两个男生出来吃饭，期中考完请一次，期末考他们要回故乡，一个回台中一个回东部，我们都请他们吃。每次我要我先生去，我先生都要去跟屁虫呢。他说你的朋友就是我朋友，你朋友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好恶心哦，讲的每次邀他都去呢。因为我们两个女儿也在美国，我们有好朋友在那边照顾。嘿，我想说如果你哪一次不来的话，我想跟这两个孩子好好讲一讲话，当年齁，当年你爹怎么样，嘿，当初姻缘转错的时候啊，我都有机会变你们的娘，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啦，有没有？好恶心哦，这真的很好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特别的一个，老天爷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叫做没有跟以前的男朋友买卖不成仁义不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是谁说的？说情人做不成连朋友都不能做，是谁说的？我觉得不见得，看你怎么抓住那个 mega。 我的 mega 就是刚刚讲的因加缘加份，我还没有讲到份。因是有吸引你的因，缘是有外力，人是实地物。我跟我先生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缘，因为我们的缘就是那个老师，老师一天到晚 push 我们，催促我们，老师是我们的恩师，有入师命，这种事情我们不敢做。所以我们俩、我们老师好得意，把我们这对介绍成了，到处介绍每一对成，就只成我们这一对。好奇怪齁、那个份呢，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份就是守住份际，有为有守，守住份际，不要越过份际。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像现在年轻人，就像我成大学生说的，一个周末一个晚上就把对方摆平了。你知道成大多少孩子失恋之后来找我，女生很少来，女生都用哭的去找朋友，男生居然会来找我的多。我都要请失恋的男生讲一下他们谈这段恋爱的心得。几年下来我累积到的两个不变的，就是很多人都提到的两点。第一个，不要一开始就对女生太好，会把她宠坏了。很多女生都觉得男生对我的好是理所当然，一旦有理所当然出来，这段感情就很难维持了。第二点更重要，老师你告诉学弟们，学弟学妹一样，你告诉他们，男女两性在交往，身心灵要同时并进与开发，不要心跟灵都没有很契合啊，身体跑得特别快。你们听得懂吗？是男生自己讲的耶。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才想说，我如果可以从生命的角度切入来跟各位讲一些，因为先把自己的命守住守好，消极的守好，积极的活出自己的如来。所以我们前面的那个第三页有这么多的内容，有没有？你思考一下你自己的生命，你的 MQ， 你的道德，道德就是我刚讲的份际。你的份际跟你的人际关系，先把人际关系做好，再来求人际关系的极致。人际关系到最顶端才是两性关系，男女朋友关系，夫妻关系，那个叫 MQ 跟 EQ。 了解生命的尊严，我看过太多人失恋之后扒着对方的腿不让他走，跪在那边抓着人家牛仔裤裤脚， Don't go, don't leave me,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做贼。而那些跪着求的女生呢，是我们成大话剧社的女主角，什么篮球国际篮球赛总招都有，都不顾颜面，完全没有尊严。所以还是那句话，真的叫人生死相许，连尊严都不要放在地上任人践踏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爱自己。如果感情可以走下去 sure， 如果不能走下去，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有一方没有心，另外一方我觉得你也使不上力。所以我们能够把小爱化大爱，反而用 LQ， 这种叫做学习去关怀社会，就像你们愿意在暑假一开始就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你看看第二点，活着其实好可贵。你们知道那个叫漏沙还是沙漏啊？有种东西倒过来三角形嘟嘟嘟嘟嘟，那沙跑得很快，叫什么？沙漏。其实生命真的这样消逝呢。我经常想在我自己，我说我好像黄土盖到腰部以上了，接近胸部了。棺材好像进了一半有多呢，大概进了快三分之二了，因为我们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以为我会活到110吗？我今年55，你会活到110？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我都好珍惜我都觉得哇，生命怎么过得这么快，怎么我的孩子忽然之间大学也毕业了。我上一次去上过电视，是上林清荣小姐的节目。有人知道林清荣吗？她是一个主播，她的节目叫清荣 K 新闻。你知道吗？我们坐在那边，那天我们有个重要的任务，针对一个一生坎坷的艺人，我旁边做一个专门帮艺人 解决疑难杂症、忧郁症都找他的精神科医师叫陈国华，尔东城，国家的国，中华的华。你们知道陈国华现在在哪里吗？ In the sky somewhere。 嘿，他坐在我旁边呢，我就坐这边呢，我的对面坐着那个需要帮忙的艺人，他的对面坐着就是那个林青荣小姐。我们那一天从他的角度，从我的角度帮这个艺人忙，这个艺人叫做丁宁，也是一个跟李明一一样，有没有？那个年少的时候蛮坎坷的，哇，他用了我们录得蛮顺的，蛮好，也播出，才播出不到两个礼拜，报纸第三版四分之一页版页，精神科医师陈国华自杀，他就这样走了。这么多人给他倒苦水，他是精神科医师嘛，他自己不像我们心中有座焚化炉，他不怎么去解的，他自己就决定了结自己生命。哦，那一阵子我多少朋友写 email 传 MS， 哇，一直每个人都在那个上面简讯写，阮慕骁，你是不是下一个陈国华？我说你去死好了，什么我怎么吓死你？如果哪天看到说南部某国立大学什么饶姓教授，那个跟我同姓了、啊；如果名字都写出来，那跟我同姓同名了、啊，不是我了。我都觉得生命好可贵，真的。如果我知道谁要自杀，如果让我先知道，很多自杀人不让人家知道，有的人会发出 SOS， 有的人不。如果让我知道，我会去跟他参熊之类，因为听说没有脖子的熊叫吴伯熊，没有尾巴的熊叫吴伟熊，住在精神病院叫神经魔镜熊。如果你要走，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因为我做后长熊，我是那只熊。我想去跟他商量什么？你阳寿未尽，好，阎罗王簿上写说你80岁才要走，你现在20、30你就要走，你可不可以把你未尽的阳寿卖给我？我高价收购，我家开收购，我可以高价收购，我跟国务机要费案来买的，嘿，我可以的。因为我都觉得哇，生命好可贵，这一生人家说臭皮囊，你可以用多少年？70年、80年、90年，它终究要老化。好，人生真的是，我个人是觉得，我也许不懂佛理，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来做功课、来修行的，有好多功课等着我们做，修夫妻关系、修亲子关系、亲子教育。所以我非常喜欢《爸妈囧很大》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很多议题都可以拿出来，有个平台在那边，让上一代、下一代可以沟通，何乐不为？哦，所以人生难得，这个身，好，跟那个身体的身，这一生真的，在座各位有没有人跟爸妈说你要来投胎的？厉害厉害哦！你会不会常抱怨我都是我爸妈在玩什么爱情的游戏，不小心就把我生出来了，有没有？哎，我们不能够决定生，台湾安乐死又没有合法化，所以我们也不能决定死，可是由生到死这一段，我们把它当作人生彩虹，生命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 very colorful very bright， it's your job， 那是你自己的工作，要把它怎么过得好，过得精彩，因为它有终点啊，他一定会结束 ending， 所以人生难得，人生难得哈、哦。死皇帝还真的不如活乞丐。好、哦，我宁愿不要吃好，我宁愿可以这样四处到处走动，好自由 ，freedom。好、哦，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美梦都会成真。好、哦，我想说，我也许上半堂，我想可能先讲到这边，我用一个故事来做上半堂的结语哈、哦，因为我不迫不及待，很想把我们家人也跟各位这个介绍认识一下。我从20岁开始做志工，在台湾师大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去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关护人制度，12岁到18岁的孩子犯错不能判刑，我从那时候就做志工，22岁大学毕业就出来教书，一路就做到现在。我居然在2年前遇到我生涯諮商，不要讲生涯，一般諮商里面，我遇到我第一个难题，第一个难关。我在辅导那个女生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个说，难道这个是我的模考吗？我过不了这个考验吗？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来找我辅导？那个女生，我跟她结缘，首先是在班上，她都不讲话，我以为她是我们教育研究所了，搞了半天名单上面没有她，后来才知道从别，因为她都不跟我们讲话，她上课都不讲话，人际关系差到真的是冰点以下。她坐在那边，我要帮他们分组哦，他不高兴，我把他分到跟男生一组，可是他也不跟我讲，他透过班长来跟我讲，我才知道他会讲话，上课都点点他，你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很特别的女生。好，大概上了比方2-3堂课，2-3个礼拜以后，诶，有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我喜出望外，我说哎，太棒了，他终于来找我，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怎么上课一句话都不讲，你真的以为他是哑巴。 他坐下来，我好高兴他来找我，因为你们有问题只要去找老师，找你信得过的人，只要愿意找他把问题讲出来，就有疗效，有一半的疗效，那个叫宣泄。我这个学生进来坐在我的办公室，是一个沙发，两个沙发面对面，中间有个小茶几，我请他坐着，我也坐着，我说老师好开心哦，你终于来找我了，我感觉到你应该会来找我，哎，不错，哎，怎么样，有什么事要跟老师谈呢、啊？哎，啊，你不是我们教研所的，哎，啊，你是什么？他就讲，他其实没有讲话，我后来是从别人知道，他是理工学院那边，课都研究所的课都修完了，只差写论文。可是他后来，我跟他比较熟，他跟我说，他就算拿到硕士，他都不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他来修我的生涯諮商与辅导，他来修我那个课。我们那个课里面只有两个外系的，一个气管所，一个是他理工来修的。他来找我那天，我开心了，我说来，什么事都可以谈。嘿，你知道那个孩子就看着你，典型的三板学生，天花板、地板和墙板，弄歪恭维哦。哦，我这个当中一直要引起他那个，我说你一定是有事情来找我，大小都可以谈，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哈、哦，从哪里都可以，嘿，然后他都不理我，就这样一直看，嘿，我说没关系，不急，慢慢谈。其实我心里好急哦，因为谈一段只要45到50分钟，我眼看着15分钟都过了，嘿，后来那个孩子就动一动身体，动一下，我说哎呀，大概要讲话了，好开心。我说想跟老师谈什么？我学他讲话给你们听，我真的没有添油加醋，我们俩就隔一个小茶几，你知道他这样讲，我如果不透过麦克风声音会更小，嘿，我麦克风拿着，他这样头低低，他讲话的时候很奇怪，头会低，眼睛会闭起来，然后你就听到他开始讲话了，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你们听得懂吗？你们还有麦克风哦，他讲得很小声。我第一个反应是，哎呀，老师真的年纪大了，超过50岁，耳背了。我一直觉得是我的问题。我说我怎么，我学生讲话一个字听不懂。我把身体往前倾，那个茶几很小，我都前倾过去，都快要碰到他。我说你讲什么？对不起，老师一个字都没听到，我会去做听力检查的。嘿，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错，我真的不知道这样。我说你再讲大声一点。哦，他看着我，然后又开始又看旁边，又三板又起来了。害我这样做了很久了，动作很酸的，你知道吗？我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 get ready 什么时候讲，我又只好把我背靠在我的椅背上，就大概又过了10分钟，他又这样动一动，我就哎又讲话了，我赶快，我又说你说，嘿，好，第二次他讲了，隔10分钟后他讲了，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都只有一个音，就是那个酱油的酱，你们怎么这样子啊？我就听那个酱，还不知道是约翰的酱 Mary 了，还酱。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真的听不懂他讲什么。我急到站起来，我站起来，我越过茶几，我走到他的沙发旁边，我用我的耳朵贴着他嘴唇，我说我到那个时候我都不觉得他有什么错是我的错，因为我总会学生讲话听不懂，我贴着我说来来来，你再讲一遍，老师这次一定可以听得很清楚。你说，哎，这次他大概只停个2、3，因为我这样一直在他大概不舒服，他又说了更大声，我还吓一跳，讲讲讲讲讲讲，因为在耳朵边就很大声。我说哎，完了，这个孩子到底要跟我讲什么，连沟通都有困难。哎，我突然想到上课的时候他曾经传过字条给我，哎，我说你要不要写，哦，他一听到用写的好开心哦，马上从他的书包里面就拿出一种，有以前那个我刚讲的那个琼瑶的小说雅妻，背个那个石板，有没有？不知道你们有谁知道看过那个连续剧，背个石头做的板块，到处用写的跟人家沟通。这孩子真的拿出一本笔记本，好，要跟我写了。他在课堂上拿给我的字条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拿字条，你写字条给老师，老师是不是应该打开就看到你写的？我跟各位报告，我第一次打开字条我吓到，因为字条里面没有字。我说这是什么无字天书啊，他写过我字条怎么没有字，怎么这个字条怎么白白的，怎么没有字？其实不是，你注意看，他有写，他写在边边，沿着边边写，这边写完写这边，用铅笔很轻，用铅笔写，字好小哦，大概比蚂蚁大5倍，好小的，写得好轻哦。我赶快我拿起来吹一下，字都不一样，你乍看这样你看不到有字，中间是空的，你知道他就这样写，这样写，他写字条很奇怪，那个特性，我说哦，这个孩子好像老天爷派来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功课。所以我叫他写的时候，我想说啊，这应该也给我下点边边啊，不 不错，你当场看着他写，他是笔记本，不是字条，笔记本打开，他就开始写，哎，还不错，写在蛮中间的，写了三四行、四五行，再问我一个课堂上的作业，他不知道怎么做，他这样写起来。哦，我很高兴，拿起笔来，我说这个作业我才写到这个，我就想我会讲话的人为什么要写字啊？你知道那样沟通有多慢吗？我们写字是不是很慢？所以我们两个每次在一起的画面很好笑，我用讲的，他用写的，我要等他写完我才能讲，我讲完之后他又不应我，他又用写的，你听得懂吗？我跟一个学生讲20分钟就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我要跟他讲两三个钟头可能才收集得到，很特别。一讲到家里哦，他就沉默不语。我说你总要提一下你家里啊，你妈妈，哎，他就这样提到爸爸，哦，那动作更大。我看他家里真的是有问题。反正这个孩子，我再怎么辅导，我从2月他上课一路辅导到6月，到了5月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那一次是第4次自杀。光那个学习当中，他自杀5次，前3次我都不知道，第4次他打掉，我都回到家里，我在家里的。哎，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方式，我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写的，你要慢慢的，你可以跟老师讲慢点没关系。后来我才发现他很少讲话，所以他不太有把握，可是你鼓励他他会讲，所以他后来打手机给我，已经到了4月多5月嘛，我们已经经过好多个月，他有打电话打手机来。对于这种有自杀倾向忧愁的忧郁症的，我都会把家里电话手机给他。他那天打电话给我，老师，讲话还是很小声，老师我现在在停车场了，我刚刚洗完胃。我说你为什么洗胃？哦，我吞药了，我现在摩托车牵不动，好多人要帮我忙，讨厌死，他们都在我旁边，老师你来好不好。我又从成大开车出来，到我们成大的停车场摩托车把他扶起来，我用我的车载他。老师我的安眠药都被我妈妈没收了，可是我晚上没有吃安眠药，我一定睡不着了。我说那没关系，老师带你去我家医科那边，我们还可以拿健保卡，也被妈妈没收，我们先用自付的什么。我带他去我的家医科，医生很熟，那里之后全部的护士跟我很熟嘛，我每个都在说哎呦那个人是谁，因为他在医院里人家都是坐在椅子上或站在那边等，他蹲在那边，他用蹲的，很少人蹲吧，他就蹲在那边，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说我怕我会昏倒了，我蹲着。我说你坐，我不要坐，我要蹲，很奇怪哈，我也帮他拿药了。所以那个孩子第4次自杀我知道，第5次自杀是6月20学期的最后一天，轮到他报告，他一直拖一直拖，我都给他很大的自由度，没关系你准备好再报告。好，从3月拖到4月，6月20号最后一天9点钟我们要听他报告了，我8点半出门开着车，还没到成大电话就来了，他妈妈打的，杨老师我女儿今天要报告。我说对啊，今天最后一天，他好紧张，压力好大，他天天早上2点多又服毒了，又吞药了。我说现在呢，刚刚被救过来，还在那个急诊室。我说好好，我过去看他。所以他那是第5次。我一到医院去的时候，看到他拿个被单，他一看到我进去，他把被单拉起来，把整个头盖住，不跟我讲话。我轻轻地蹲在他旁边说，哎，老师这学期跟你相处这么久，有没有，我们误谈好多次，我们的课都到尾声了，怎么老师对你都没有帮助，你还是要自杀。他居然把那个被单拿下来，两个眼睛露出来有看着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有可爱的一面，那个眼神叫做慧霞的眼光，慧是智慧的慧，霞是一个黑再个吉祥的吉，你们听得懂吗？他拉下来看着我，老师可是我有进步耶。我说你自杀什么进步，我第一次吞50颗，我越吞越少，我今天才吞11颗呢。他跟你讲说他有进步啊，你都不知道该哭还该笑。我说那没关系，如果你报告压力大，你先跟我说，我就不要你在同学面前报告，你就是利用什么时候来跟我报告也可以。好，你如果害怕他就不讲话。我说没关系，那你就好好静养，你今天就不用报告了。好，反正你们两个人一组，我请问另外那个人把他自己准备的报告就好，他也没讲话。我赶回去上课都有点晚了，快10点了，那个同学就自己报告，我们全班就认真听哦，听到11点半，我们那课12点结束。哇，那个教室的门被打开嘛，因为那时候6月很热，都开冷气。他居然进来，扶着墙壁摇摇晃晃。我说你怎么来了？老师说没关系了。嗯，我要来报告，我怕我没有成绩，吓死人了。他说他来报告了，真的，剩下半个钟头，那他坚持要报告。啊，对不起各位同学，我的那个 handout， 好，他们报告都有 handout， 在我电脑里来不及印啊。那我用口述的。我说可以可以，什么都可以。他就翻开原文书，很厉害的女孩子。 一边看着原文呢，就一边解释，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那个聪明之子在。他是台南女中毕业的，直升保送成大的大学部，成绩很不错，直升保送研究所，六月多要论文口试就可以毕业，结果因为写不出来，延后一学期，说十二月才要那个论文口试，所以蛮特别的一个女孩子。她那天真的报告完，我哪敢给她成绩不及格，哦，我说我不及格一定会促使她提早，有没有？所以我给她分数，拿她当基准，分数都给的还不错。你看这都是六月的事情了，我每一年暑假都要看女儿固定行程，我七月要出国前我放心不下她，因为已经没课了，她断断续续偶尔跟我联络，我说这样，我就跟她讲，老师出国前要带你去听一场演讲，你跟我去。什么演讲？我说那个人是你的学长，叫萧建华，有感觉的举手。萧建华，他得了慢性多发性脊髓鞘神经病变，简称渐冻人。他上一次上电视是帮第一届超偶的第四名加油，第四名那个人叫江明娟，江明娟是他的胞妹，他坐个轮椅去，那个男生是我们成大毕业的。我说人家这样子都很想活，可以，老师带你去。我看他在听演讲，听到掉眼泪，我觉得这个人有感觉，我可以放心了。他既然听别人讲他的辛酸史，想活活不下来，按你头好撞撞。我七月底我就去美国，我九月回来，不到十天他就上吊自杀了，他就走了。他九月二十六号走的。我两个月前认识一位李老师，是某某报纸的主编。听说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好奇宝宝，我说那我写一个学生的名字哪一天走，他说只要有名字有他就可以，我说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学生，因为他说他可以从什么地府啊什么调资料之类的，我反正好奇嘛，不问白不问，问了也不会变白问啊。我说来你帮我看，你知道那个人用他的一些方式我们也不懂，就一直磨着腿啊。我就说你看到什么，他眼睛张开呢，我看他做别人眼睛都没有张开眼睛，他说这人是你的什么人，他现在在王死城呢。他跟我讲说他，因为我没有跟他讲他是有没有，他是我的谁，他怎么，我只是给他个名字。我说哈，王死城哦，还怎么这么准啊，因为他上吊自杀嘛。我说你能替他做什么啊，不能他要被关二十二年。我说什么关二十二年，王死城怎么办，他说等民国一百二十一年五月一号你再来找我吧。我说你还活着。那个李老师好，叫李老，那李老师说要先问你还活着吗，他说我大他一岁，我如果还活着他就活着了，你有听过这种事吗？我们两个约好民国121年5月1号要碰面呢，还有这种事哦。他说他在往死城，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说他现在怎么样，哦蛮苦的哦，很苦哦，因为人家正信佛学都有说，有没有人不能够结束自己生命什么之类。他说我看他蛮苦，这样好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他调到一个可以听经听讲座的地方。我说好啊，这样好啊，这样对他有修好啊。他说可是要问他，哦对哦，要问我这学生是基督徒呢，因为他那个往生那个会啊是在那个有没有基督徒那个教堂里面办的嘛，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我说哎呦，宗教不同，那个李老师告诉我说其实人走了就不分宗教，其实本来就不该分，因为宗教万教归一，对不对？好我马上就结束。所以没想到这个李老师好，我帮他调，我们问过他，他说愿意 OK 的，我们再把他调成功。他说但是他现在只能听经讲座，还是在王死城里，不能做什么。也许这个有点人家说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告诉各位我很信这些呢，我超信，我乱信，我蛮信的，不要从我的学历跟我的职务来批评我。我去上过个电视节目，礼拜六晚上十点钟，东森电视台鬼话连篇的那个节目我也去过呢，陈维民邀我的呢。我是一个小角色，我讲的话你可以不用听，可是这个人大角色，连他都信，难以置信。作者叫李嗣成，李嗣成是谁？台大校长，他连续写了好几本，他口述了，别人帮他，可是里面只要有黑体字，粗黑体字，居然是好寻访诸神的网站，好多神明说有网址啊，你有听过吗？啊，只要是粗黑体，都是他透过一个日本的女士跟这个网络一连接上，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回答。我们家就是那个水灾受害者，所以这本书已经弯弯曲曲的，我还舍不得丢啊，因为我把它一页一页撕开就还可以看，我只是没有用熨斗烫而已。所以你看， 好，这样撕的时候还会撕破。好，好，这都是好玩的。我就告诉各位，我很替我那个学生感到惋惜，年纪轻轻，研究所时代，哎，因为我并没有给李老师他几年出，我也不知道他几年出生，硕二而已就走了。所以生命其实好可贵。他长得好漂亮，像林青霞，168公分，白皙，皮肤好白皙。你看我这个欧巴对，我母亲说我前世是乌骨鸡啊。伊讲我是乌骨鸡来投胎，我惨骨头嘛乌的啊。我那女生真的看不出来哈，所以就这样走。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这一生哈，真的要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不可以转台啊，广告后马上回来。哎啊，如果有要看我那个长得像胡志强的先生，像胡婷婷，像 Coco 李玟、连慧欣、天心、松岛菜菜子、宇多田光、蔡灿德、朱茵，哎呦，好恶心！好，可以到前面来跟老师结个缘都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休息10分钟？好吗？谢谢，谢谢。